弟兄姐妹，我们再翻到刚才那个约翰福音，一起翻到约翰福音。我们把约翰福音最后要读完啊，二十一章，然后是二十节，我们一直到最后好吗？我们一起来。彼得转过来，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，就是在晚饭的时候，靠着耶稣胸膛的说：“主啊，卖你的是谁？”的那门徒。彼得看见他，就问耶稣说：“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？”彼得对他说：“耶稣要说，我要等他到我的来的时候，与你何干？你跟从我吧。”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，说那门徒不死。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，乃是说：“我若要等他我来的时候，与你何干？”为这些事做见证，并且记载这些事的，就是那门徒。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。主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，若是一页的写出来，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用不下了。在弟兄姐妹知道，我们今天是约翰福音最后一讲，我们花了好几年的时间，是不是？中祝福的时候我们也会跳出来，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的讲台是按照圣经一张张在这讲下去。有的时候我们一些专题针对教会有特殊的需要，我们来分解真理的道。如果主许可也许十年之后我们再讲约翰福音了。你知道约翰福音很特殊，非常特殊，因为老约翰他一直活到将近100岁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。你知道主耶稣当年招选12个使徒，是不是？那还有70个人也跟从主，主差派他们出去传道。那还有12个人中间还有三个特别跟主，尤其是跟主亲近的，那其中就有约翰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是不是？所以约翰知道主的心意，约翰受圣灵的感动写下约翰福音，这里面有极多的真理在里头。说主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知道主的话语。所以如果主许可我们十年之后，我们再来讲解主的话语，讲解约翰福音。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会引用约翰福音，但是像这样的讲传讲主的道，我想我们要到十年之后了。我们来一起祷告。主，每天早晨我们醒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称颂你，因为你吹向我们的吹的气仍然在我们的里头，所以我们得以活着。我们活着就是你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能生活动作成流全是在乎你。主，我们的全员在乎你，我们的生命在乎你，我们的喜乐也在乎你。你造我们就让我们敬拜你，让我们荣耀你，让我们享受你。主，今天你的儿女聚集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，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，好像我们晓得你在我们中间，你的宝座在我们中间，愿荣耀归给你。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啊，人生就是一段旅程。有的人人生的旅程很短，只有三个月或者三年30年。那有些人活到100岁，无论是活100岁还是100天，生命都是一段旅程。在这旅程当中有几样东西是不可少的，那个就是爱。你没有爱，生不如死。有些人为什么自杀？因为他感觉不到爱，也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他去爱，所以他离开这个世界。很多人有千贯的家财，有很高的社会地位，没有爱，说他活得没有意义。因为他没有爱，所以他寻找刺激，把别的东西当着去爱，所以活在梦中，梦醒的时候他觉得生活没有任何的意义。说人生不能没有爱，人生短暂的旅程当中没有这个爱，人生活得实在是疲乏困倦，没有意义，没有力量。第二样东西是自由，你没有自由，你活着没有自由。有人说无自由无宁死，没有自由你就是奴隶，一个奴隶活着意义不大，纯粹是为了生存而生存，所以自由是我们所向往的，爱是我们向往的， 自由是我们向往的。那人生还有第三个因素，那就是定向。你一生知道你寻求的目标是什么，你人生定向是什么。人生是一段路，这个路总有一天到路绝的时候，路断的时候，路完的时候，你的人生定向是什么。所以我想每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你都会思想这样的问题。所以主耶稣在最后的时候，他复活以后，在加拉利海边向门徒显现的时候，他向彼得就提出了三个问题。你要成为真正的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你要懂得什么是爱，你有没有这样的爱。第二个，有没有这样的自由。第三个，你有没有这样的定向。所以基督复活之后，来呼召门徒来到他的身边，向他们显现，问他们三个问题。这就是告诉他们这三个问题，要跟随我，是我的门徒。在这三个问题上，你必须明白，不是说跟随主的人的人只有这三件事，但这三件事是必不可少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你来到教会以后，你受洗了，你信主了，并不是说你拿到天堂的门票了，不是这样的。你要成长，要成为耶稣的门徒。你知道你成为一个基督教徒很容易啊，你到教会来跟我们中间有人讲我要受洗，就我就给你受施洗了，然后呢给你一个证书 certificate， 上面有你的名字。我跟你说那个东西一分钱不值。也许你到美国政府面前说我是基督徒啊、什么什么，也许得一点肉体的好处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在上帝的面前，如果你没有个敬畏神的心，没有真的成为主的门徒，那个东西不值钱的，那是废纸。所以你信了耶稣基督以后，不是成为一个基督教徒啊，星期天做做礼拜，当然礼拜很重要，读读经哎很重要，你要成为耶稣的门徒。所以耶稣复活以后是向门徒来显现，教导他们怎么成为一个成熟的门徒。门徒你知道英文是 disciple， 这个 disciple 英文里面还有一个词叫 discipline， 这两个词词根是一样的。你要成为耶稣的门徒，你要知道什么是爱，什么是自由，人生有定向，你必须有 discipline。 discipline 是什么？要操练自己。你要成为一个有深度的有造诣的艺术家，你必须练呢，是不是？你要成为一个木匠，手脚手灵巧的木匠，你需要操练呢。所以 discipline 就是要操练自己成为一个成熟的门徒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不操练自己，我们永远不能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。所以主耶稣复活以后，就是告诉彼得，告诉他的门徒们，你怎么样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。不是说仅仅做做礼拜就解决了，他告诉他们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你爱我吗？你有没有这样的爱？所以基督复活以后告诉门徒，问彼得一个问题，彼得你爱我吗？你们知道彼得这个人，彼得是一个性情中人，耿直直爽，有什么话就讲什么话。他跟约翰不一样，约翰是一个心很细的人，约翰是一个很会思考的人。当耶稣复活以后，玛利亚告诉彼得和约翰说主活了，主坟墓是空了，他们俩就跑到坟墓的时候，约翰在门口看一看想一想，彼得呢才不考虑呢，啪一下就冲进坟墓了。你看俩心情都不一样。在加勒利海边主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，约翰说那是主，彼得啪就跳进海里头，是不是马上就向海边游去要见到主。那这就是彼得。彼得是一个心情很耿直的人。有一次耶稣说我很快要上十字架了，我很快要死了，众人要背弃我。你说彼得怎么说啊？众人都背弃你，我不背弃你。他对自己很自信，我了解自己，我认识自己，我不会背弃你的，我跟随你要跟随到底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中间很多人就有这样的自信，是不是？我了解我，我认识我，我知道我，我难道不认识到我吗？弟兄姐妹，你不认识你自己，不了解自己，除非耶稣基督光照你，把环境兴起来的时候，你才真认识你。当耶稣被捕之后，看到那个架势，彼得紧张了，彼得知道这是砍头的， 这会上十字架的，这是怎么羞辱我的。他怕了，人家问他你是耶稣的门徒吗，他说我不是，三次他否认耶稣基督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不要说你真的认识你自己，你其实你不认识你自己，你真的不认识你自己，直到环境兴起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你里面是那么软弱那么脆弱。不是你嘴巴所讲那么刚强，你弱得很呢，是不是？在众人面前你很刚强，在晚上的时候你会偷偷的哭，那是你真实的自己，平时你都看不见的。好，彼得失败以后，耶稣基督没有抛弃他，耶稣没有说彼得你违背我，你不认我，从此我不能再使用你。所以基督复活以后要复兴彼得，他怎么能成为十二个使徒的领袖呢？他怎么带领一批使徒呢？如果他是一个否认主的人，他没有跟主有很好的关系，他怎么能带领这些门徒呢？如果他心中带着一种内疚，他怎么来成为主的门徒呢？所以主在复活以后首先向彼得说话，对彼得说话，来复兴彼得。他问彼得三个问题，弟兄姐妹，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约翰的儿子西门，这个话很慎重的，平时就喊他彼得，他今天不喊彼得了，说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比自己更深吗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彼得怎么说？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第二句话又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第三次耶稣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西门彼得就忧愁了，说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人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你读中文读不出来这个名堂，是不是？中文里的爱就是一个爱，你爱萝卜爱青菜，你爱动物爱汽车爱情人，就一个字，就是那个爱，爱来爱去就那个爱，是不是？英文里头讲来也去也就是个爱， I love you, I love 什么什么什么，全是一样的。你爱凳子爱椅子爱天气爱书籍，都是一个爱。所以这人类的这个语言的贫乏，但是你知道圣经写作的那种语言是希腊文，新约是希腊文，希腊文你学过希腊文就知道它非常的精细，它能表达很细微的东西。在希腊文里的爱有好多种，一种爱是告诉你从人的角度开始寻求一种东西，寻求一种东西，寻求一种满足，包括性的满足，那叫做 Eros， 我们中文有的人翻成爱乐死，爱乐死，人家故意这么翻的啊。那圣经从来不用这个词。那么还有一种爱是什么呢？是 Phileo 的意思，就是说你爱我我就爱你，我知道你爱我我爱你，你对我够义气我对你够义气，你妈妈爸爸妈妈爱我我也爱你，兄弟你爱我我也爱你，你是我的朋友我爱你，你为我出手相助我爱你，你背叛我那就很难说了。那这是 Phileo。 那还有一种更高级的爱叫 Agape。 Agape 的意思就是说一种很高级的爱，高品质的爱，一种全身心的爱，一种毫无保留的爱，一种舍弃的爱，一种无条件的爱。所以耶稣基督问彼得一个问题，说约翰的儿子西门呢，你爱我吗？那个爱就说彼得你爱我是高贵的爱吗？是舍己的爱吗？是没有条件的爱吗？是全身心的爱吗？你知道约彼得不是傻瓜哈，彼得一听就明白了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他还三次不认主吗？当然不是嘛。就说主啊你知道，这个话很有意思啊，三次彼得都讲了，主啊你知道，你知道我里面爱有多少，你知道我里面有什么东西没有，什么东西有，你都知道，我在你的面前是赤身裸体的，你知道我的内在，你知道我的心智，你知道我的软弱，知道我恐惧胆战，知道我不认识自己，主啊我达不到那个爱，我对你是有感情的，我是喜欢你的，但是我达不到那个高品质的爱，我不可能全身心的爱你。所以他用 Phileo， 所以耶稣用 Agape， 因为用 Agape 一个是用 Phileo， 第二次耶稣用同样的话，彼得啊你爱我吗？ 你对我的爱是全身心的爱吗？毫无保留的爱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达不到了，我对你的爱是有感情的，就像对一个好朋友的爱有感情的。所以耶稣第三次问彼得同样的问题，彼得就忧愁了。为什么呢？这次耶稣用另外一个字，什么字？耶稣问彼得，彼得啊，难道你爱我就是一般的那种喜欢吗？彼得说，是的，主啊，你无所不知，我对你的爱就是一般的这个喜欢的。那主说，你真的是这样吗？你真的是喜欢我？为什么违背我呢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彼得三次失败，耶稣三次问彼得，他的目的不是在彼得面前、众人面前、众门徒面前来嘲笑他、来诋毁他、来出他的洋相，不是这样的。目的是要把他重新提起来。你失败过，你承认这个失败，但我不抛弃你，我仍然吩咐你，仍然呼唤你，让你回来，让你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。你跟随我，你必须要有这样的爱。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，弟兄姐妹，彼得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，主问他第一个问题，说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西更深吗？你知道几千年来很多人就为这个这西这两个字争来争去的，因为圣经上没讲得清楚啊。然后有人说，这个是约翰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可能是忽略了，这些讲的都清楚不是很好吗？是不是？彼得，你爱我比窒息更深吗？这个窒息是什么呢？每个人有很多的讲法，弟兄姐妹，有很多人不同的说法，但是有两个说法都是可靠的。为什么？圣灵没有把这个窒息这两个字清楚地告诉你，这个实际上是有意义在里头的。彼得曾经在众人面前，在耶稣面前说，主啊，即使这些人都背叛你，我不背叛你，人家不信你，我信你，我跟随你，我为你死。现在基督就问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人爱我更深吗？你知道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这么想，我比王弟兄要更爱主，我比那个人更爱主，我比他奉献更多，我是不会背叛主的，他将来靠不住的。那耶稣基督问彼得，你比这些人爱我更深吗？那这是一个问题。那还有当时他在海边呢，是不是在撒网在打鱼啊？是不是？那这些可能是船、是海、是鱼、是渔网，你知道为什么？这些东西是他所爱的，他放不下的。我不是说渔网本身不好，问题造一个比较在这儿，你爱我比自己更深吗？我自己深有体会啊。你知道我喜欢读一些我很有兴趣的书啊，有的时候我要去读一读一些哲学的书，我觉得我有兴趣，我喜欢读。我不是说读不应该读，但是主问你，你爱我比爱自己更深吗？你有很多的嗜好，你有很多的爱好，你有你的事业，你有你的，你有你的家庭。耶稣也问你同样的一个问题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爱我比你爱你的儿女更深吗？你爱我比爱你的父母更深吗？你爱我比爱你的工作更深吗？你爱我比爱你的朋友更深吗？弟兄姐妹，什么叫信仰？我们这一代人不懂什么叫信仰，我们以为是国家机器转动的时候他怎么教你，那就叫信仰。真正的信仰是什么？你自己全身心的交给他，那时候你才懂得什么叫真正的信。耶稣基督问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为什么？彼得打鱼有成就感呢，对这个网有感情呢，对这个海有感情了， 打一个鱼上来就觉得我很了不起，我有这个技术啊。主不是说你不该打鱼，主问你，你爱我比自己更深吗？对华人来说，儿女比什么都重要。上帝问你，你爱我比你爱你儿女更重要吗？比你父母更重要吗？你知道我讲这个话有人就骂我，你们信耶稣的人不要父母不要家庭，你知道这个话不是真话了哈，啊，不是现在人讲的话，在明朝的时候，福音刚刚传到中国的时候，那时候那些士大夫们就是这样的诋毁基督教的，说这帮人不要父母不要家庭，就是傻乎乎的信耶稣。他不懂了，上帝对我们中间做父亲做母亲的跟你讲了，做丈夫的做妻子的，你爱我比爱你太太更深吗？你爱我比爱你丈夫更深吗？上帝问你这样的一个问题在这儿。有的太太就跟丈夫说，我不要你信耶稣，你信耶稣以后啊，你就爱你的上帝比爱我还深，我不行。那有人就这样的一个问题在这儿，其实他是误解，大大的误解了。你的丈夫真爱上帝，你的丈夫终身不会背叛你的。做父母的，如果你的儿女真爱上帝，他终身会成为一个孝顺的儿女。如果你的做父母的，你真是爱耶稣过于一切，你不是不要你的儿女，你知道怎么样爱你的儿女。问题在哪儿？问题很多的时候，你把你的儿女、丈夫、父母看得比上帝还高的时候，你的爱的秩序就颠倒了。我在这儿讲过很多次，圣经里的爱是有秩序的爱，可人家的爱往往没有秩序。没有秩序的爱就是没有根基的爱。当你把网、把海、把鱼看得比上帝还重要的时候，耶稣说你不配成为我的门徒。耶稣在呼召门徒的时候怎么说？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成为我的门徒，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成主的门徒。跟彼得这儿讲的话是一模一样的，你爱我比自己更深嘛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来到教会以后，不要满足于说我来教会了，在主面前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基督主对彼得的话，你爱我比则更深吗？这是不叫你，不是叫你不要爱你的父母，不要爱你的儿女，而让你的爱有根有基。如果你是主的门徒还不孝敬父母，弟兄姐妹，你要问你自己，你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成熟的基督徒。如果你是个父母还虐待你的儿女，那现在虐待很少了，可能一般都是过分的宠爱啊，你也不是一个很成熟的基督徒。如果你是个成熟的基督徒，你虐待你的配偶，你也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。说成熟的基督徒在主面也很清楚，我爱主第一，有了主我的爱就有根有基，我怎么样来面对这个鱼，面对这个网，面对这个海，面对我的事业，你懂了，你人生有秩序了。说上帝的爱一定是有秩序的爱。但是彼得开始的时候他人生很软弱，我知道每个人真的被上帝的光显明的时候就知道，主啊我做不到。但上帝不因为我们做不到就抛弃我们，所以上帝来把彼得重新的唤起来，说彼得，你喂养我的羊，你牧养我的羊，你牧养我的小羊。纵然我们背乎上帝，神从来不背乎我们，这叫大爱。说复活的主告诉彼得，你走天路，这个爱是不可少的。这个爱是什么？爱上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基督教基督福音跟别的宗教很不一样的地方。我们是华人，孔子就说你们跟我就听我的教导就不错了啊，你们跟着我听我的教导就不错了。可是耶稣基督说，你爱我吗？你跟耶稣有没有这样的关系？有了这个关系，你才会服侍主，你才会有使命。你没有这样的爱，你没办法服侍啊。所以这是为什么主在问彼得这个问题以后马上就给他一个使命，你喂养我的小羊，你牧养我的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真的爱神，你心里面就有一个重担，就有一个托付，牧养主的羊。也说这是对牧师讲的， 对传道人讲的，不是对我讲的，弟兄姐妹，不是这样，对我们所有的人讲的。你看到你身边的人，你也可以去牧养他，给他打个电话，问候他，他需要的时候给他烧一锅汤，他需要的时候你载着他去看医生，这都是牧养，都是关心，用神的话语去教导他。到在家里不要用你的话语来教导你的丈夫和配偶，不可以，我们以前讲过的哈，把神的道要活出来。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当你心中充满爱的时候，你自然成为一个牧养他人的人。这主帮助我们，第一个问题，你爱我吗？成为主耶稣的门徒，成熟的门徒，你心中有没有这样的爱？第二个问题，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，主说，彼得啊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，随意往来，到老的时候，别人要把你捆住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这是告诉做门徒，成熟的基督徒，第二个问题你必须要学的，那是什么看待你的自由和你的顺服的问题。彼得年轻的时候跟我们每个人都一样，都有自己的梦想，自己的渴望，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你知道人呢、很奇妙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像一个狮子一样，我们想征服整个树林，那所有的动物都臣服于我，我们雄心壮志，要征服天下。我们年轻人都有这个想法，我年轻的时候想当总统没什么了不起，我也可以干的，没有问题啊。到你到中年以后，你就发现不对啊，你做不到那么多，中年你就变成骆驼了，是不是？有父母要养，有儿女要养，有自己的工作要承担，所以你变得越来越辛苦。可是到晚年的时候，你慢慢明白一个道理，到晚年的时候，你就像一个慢慢长大的，长得越来越老的一个人，就像个孩子一样，长得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的问题在哪儿啊？就像你年龄越大，你的词汇就有变化。为什么？你用的言语，特别你到上高中的时候，上中学的时候，有很多的想象力，那个时候用很多的形容词，你到晚年的时候没有形容词了，你看看你写的东西干巴巴的，是不是这样？到晚年的时候，所以除非一些私人的啊，到晚年的时候，问题在哪儿？你有选择的东西就越来越少，你的自由就越来越少，你想去的地方你不能去，你想做的事你不能做，有花生米就没有牙了，是不是？年轻的时候，那时候有牙没有花生米，到老的时候，现在有花生米了，可是没有牙了，就是这个样子，是不是这样？这是中国的老舍讲的，也是个基督徒哈。你想想看呢，就是这样一个道理，是不是？到老年的时候，你慢慢的就意识到，我没有很多的选择，我没有很多的自由。我这儿讲不是讲我们老人，你活得很可怜。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很多老人活得很荣耀了，我曾经羡慕他。我们这家胡妈妈，我每次看到他，我就羡慕他不得了，腰板很硬，自己开车做礼拜，感谢主。但是人生的一个事实就是这样，你到晚年的时候，你发现你能选择的东西越来越少，是不是？人生的路往哪儿选择？前面只有一条路了，往哪儿走啊？但是问题在哪儿？基督在这儿所讲的还不一样。说彼得啊，你老的时候，年轻的时候，你很自由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你是不是自由人？到晚年的时候，有人捆着你的手，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你不愿意去的地方。圣经上有句话说，这是指着彼得怎么死说的。死不是你所能选择的，也不是你愿意去选择的。你说我愿意走向刑场，没有这个话的，这是被迫的，是不是？说彼得晚年的时候，他的确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死的时候怎么死的？当时教会发生大的迫害，罗马政府迫害他，说彼得被抓住以后要钉他十字架，他说我不配，我愿意为我的主去死，但是我愿意倒钉十字架。说彼得是倒钉十字架死的。所以主在这儿告诉彼得，在预言他将来的生命，说将来有一天呢，有人抓住你，带你到一个你不愿意去的地方，那个时候你有没有一个顺服的心？你跟随耶稣走一生的道路，你知道前面有困难，你愿意不愿意顺服？彼得难道不知道吗？彼得难道不知道跟着耶稣是要受难的？可他知道这位神值得我敬拜，值得我去爱， 他从死里复活，我爱他，我过去背叛过他，他没有抛弃我，他爱我，我顺服他。知道这条路前面有难处，有困难，有沙漠，有死亡，但是我顺服他。他用自己的自由选择了一个顺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什么是主耶稣的门徒？当年德国有个牧师叫彭和华，被希特勒关在这个监牢里头，要吊死他。在盟军解放德国的时候，头一天他被吊死了。在吊死的那天早晨，他带领那些监狱的犯人们在一起敬拜神，因为那是星期天，他们刚刚做完礼拜，祷告刚刚声音结束，后面就喊到某某号，他知道时候到了。他跟他的那些监狱的那些犯人们，那些基督徒朋友们说再见了。对我来说 This is the end of beginning。 这样的一个牧师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跟随主的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是要付代价的。真正的信心一定有顺服，真正顺服主的人一定是有信心的人，这个是分不开的。有人说我信耶稣，我就信耶稣了。弟兄姐妹，你那个心里头有没有顺服？成熟的基督徒一定有顺服的。主，我知道你带领我，即使这个地方有危险，只要是你的引导，是你的旨意，我愿意去做。基督就是这样教导彼得，你跟随我，你的爱在哪儿？你的自由和顺服在哪儿？你知道在苏联斯大林统治的时代，很多的犯人流放到西伯利亚，囚禁在那儿。当时有个医生，这个医生叫 Boris Confield， 他是个犹太人，他不信耶稣。他在西伯利亚被流放的时候，在集中营被关放的时候，他的室友里头有一个是很爱主的一个基督徒，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个人，给他传福音。他说：“我死我也不会信耶稣的，我是犹太人。你们俄国所谓的基督教国家，你怎么对待我们犹太人的？你们知道俄国都是一个以前是个基督教国家，你们知道吗？可能我们从大陆来的人可能不了解这个历史，以为它是共产党国家。共产党夺取革命之前，十月革命之前，俄罗斯整整一千年是归在耶稣的名下，你知道的。他说：你看，对我们犹太人，那斯大林上台以后，基督徒跟犹太教徒统统受到虐待，你们都知道的。他说我不会来信耶稣的，可是那个室友每天祷告的时候就用主导文祷告，他就发现这个主导文里头啊，有一个奇妙的力量在里头。他虽然不信，但是他就这个声音里面有真理。你知道他在监狱里受过很多的虐待，因为他是医生，那些看守也要看病啊，对不对？病人生病的时候要看病啊，所以医生受到一个好的优待。但是他心中充满了恨，为什么？他开始不认识到自己，他觉得我是个无辜的人，这些人坏人。所以他在医院，在那个监狱里头的时候，那个看那个卫兵受伤抬进来的时候，那个血管破裂的时候，他给他折那个扎那个血管，他心中突然产生一个意念，这一帮东西不是人，把他血管不要扎得太好，给他留一点，然后过两天以后再崩开，让他死掉。你这些人不是人吗？他虐待我。在那一刻你知道吗？在那一刻他突然心中有个声音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他的债。他突然觉得不对呀，我是仇恨的牺牲品，现在我自己又陷到这个仇恨当中，我不可以这么做。他当然他把他这个伤口就包扎好了。在监狱受了很多的侮辱，你知道那些监狱的人用犯人管犯人，那些犯人是什么人？他用那些犯人，你跟当局合作啊，汇报啊，打小报告啊，我就给你轻松的工作，让你管厨房那好差事，是不是？让你帮人家理理发啊，这样的很轻松的活。这些犯人打手很残忍，当时那些监狱里面有人生病了，营养不良，所以作为医生他可以把面包给他们，可是那些犯人打手就把面包给偷吃了。所以这个 Confield 就把这件事报告给那个监狱当局。监狱当局好，那把这个人关紧闭，关了三天。他知道这下报告出去，他把自己放在更大的危险当中。三天之后他们再回来，他说我就没有活命的指望了。所以这个人，这个医生，他说我不能住在自己的地方了，就住到医院里头去，每天和病人在一起，晚上不回来了，利用空的时候就睡觉。在医院里头，那时候他已经慢慢的成为一个基督徒了。在医院里头，有一天突然抬了一个年轻的一个病人，刚刚动过肠癌，肠子有了癌，把他治，动过手术，他就看他，关心他，帮助他，看到这个进来这个病人满脸的恐惧、狐疑，什么人也不信任，很绝望，眼睛是个好像一个无底的深洞一样，什么都没有，他就开始向他传福音。这个犹太人成为基督徒以后，就向他传福音，告诉他我怎么改变的。他们谈到后来晚上的时候，他再次跟他讲，他说你知道吗，过去我一直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受害者，我是无辜的，我受这个迫害是无辜的，但是后来我慢慢才明白，在世界上没有一个绝对绝对无辜受害的人。他不是说斯大林这样迫害他是对的，他说为什么，因为当我在我内心深处，我慢慢上帝的光照进来以后，我慢慢的明白，我的里头有仇恨，我的里头有暴力，我的里头有黑暗。他就跟这个年轻人分享。第二天早晨，年轻人醒来的时候，他找他，他隔壁床上告诉他，他昨天晚上被人打死了。你知道，这个人一生活得没有什么意义，你知道。可是他是变成基督徒以后，他知道我信靠着耶稣，我效法他，我要跟从他，我要顺服他，他叫我怎么做我要怎么做。你看他医生没有什么意义，做了医生，他给那些人治病，那些人将来都被枪决的，有什么值得了不起要救他们，去把这个犯人的食物被偷走他去报告，你也救不了很多的犯人呢，有什么意义啊。可是他是顺服内心深处上帝的引导，他要怎么做。他所救的那个年轻人后来信耶稣了，他的名字就叫做亚历山大崔尔尼琴。你们知道这个人吗？你们很多人不知道他，其实他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。叶利钦把他从国外邀请回去，他变成当代俄国人的精神之父。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你顺服走的主的路，你都不知道前面那么艰难，我还干什么走？但是你正是摆上的时候，那个果效你也许看不见，但是那果效是惊人的。薛仁离情，你们去看看他的书。他成了耶稣基督的门徒以后，他就说：“主啊，我当年否认你，不认你，我现在求你赦免我，与我同在。”这个人是当代的俄罗斯的精神之父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做主的门徒就像现在这个医生一样 The Boris Confield， 他跟随主的声音，跟随主的引导，主我顺服你，你叫我赦免我要赦免，你叫我传福音我就传福音，这样一个顺服主的道路。第三个，耶稣告诉门徒们一个事情，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要有一个明确的定向，跟从主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头，第十六节、十九节跟这个二十二节有两处都提到跟从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声音在呼唤你，跟从我，跟从我，有很多种声音呢，是不是？特别是名人他发出声音的时候，后面有很多人在跟着他们，你听从哪个声音？成熟的基督徒要明白，我跟从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是我的定向，是我的道路。彼得一生跟从主，他知道前面路的定向是十字架，他跟从主，这是真正的信仰。弟兄姐妹，耶稣说凡跟从我的怎么样， 就当舍己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这叫付代价的。当主呼召一个人来跟随他的时候，你知道耶稣说你跟从我这句话不是空洞了。在当你使徒们跟随主的时候，你知道基督去什么地方他们就去什么地方，基督去山上他去山上，基督去海边他们跟着到海边，基督到城里他们跟着到城里，基督去乡村他们去村庄。这叫跟随，这叫跟随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基督要呼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跟随他。有人说我到教堂来跟随主，感谢主，你在这儿可以跟随主，你在你的家中也要跟随主，在你的公司里头也要跟随主，凡事都要跟随。这叫一个真正成熟的基督徒的一个标志。我在家里面我不要跟随，在教会内我就跟随，那你错了。人家说你为什么这么做，你可以说我跟随主，我为什么对他这样，他干犯了我能赦免他，因为我跟随主。我的公司里这个人不是个东西，但是我也爱戴他，为什么？我跟随主。我家里那一位对我很不好，但是我爱他，这是跟随主，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。弟兄姐妹，但是在这段圣经告诉另外一个问题在哪儿呢？你刚才读圣经的时候，你读到这个二十节跟这个之后的经文，你发现一个问题啊。当时耶稣跟彼得在一起走路的时候，约翰跟在后面，我想约翰是跟在后面，所以当时彼得就问耶稣，主啊，这个人将来命运如何？主这么说，他如何跟你何干，你跟从我吧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当中，我们的注意力常常被别的东西吸引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世界会吸引我们跟随主的注意力。某某人家工作比你有成就，某某人家的太太比你长得更美，别人家的丈夫收入更多，人家房子更大，车更好，这些东西吸引你跟随主。那但是另外一个问题，彼得在这儿主问他另外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人的人堕落以后，人性的一个东西常常跟别人比较，跟不信主的人比较，跟信主的人比较，跟那些幼稚的基督徒比较，但从来不会跟成熟的基督徒比较，更不会跟耶稣比较。怎么比较呢？你看他也是基督徒啊，他不是一个月做一次礼拜吗？我为什么天天做礼拜？耶稣说他跟你何干，你跟从我吧。人说你看看他还不也信耶稣吗？他也不奉献，我为什么奉献？主说他跟你何干，你跟从我吧。人说你看看他家庭不开放，我为什么要开放？主说他跟你何干，你跟从我吧。他在教会不服侍，你看他信主比你时间还长，你服侍什么？主说你他跟你何干，你跟从我吧。有人老人到这儿说，你看这些年轻人他们都不参与服侍，我们还服侍什么呢？算了。主说他们跟你何干，你跟从我吧。所以主对彼得说，他跟你何干，你跟从我吧。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你的眼睛不会是看在哦，他这个样子我就这个样子。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我是跟从主的。大家有没有走路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，那前面一个人你不跟着他，你看一个东西吸引你注意力，你走最后你就偏离方向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基督在告诉我们，呼唤我们来跟从我，来跟从我。所以巴不得主帮助我们跟从主是要付代价的，要背着十字架跟随主的，但是奖赏是大的。但是跟随主的过程当中，有很多东西分散你的注意力，吸引你的眼球。好多是不是这样？很多的这样的事情来吸引你，来诱惑你，甚至跟我们中间的很多弟兄姐妹来比较。我们家那个隔壁也是信耶稣的啊，他不像你这样的，天天去什么读圣经，他也不读啊，是不是？主说他跟你何干，你跟从我吧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什么叫真正的信仰？真正的信仰是让你得自由、得释放、得荣耀的一条道路。但是主告诉你了，这几个特征是不能没有的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爱？有没有这样的顺服？有没有这样的跟从？我刚才说了，人生就是一条路， 有一天路断的时候，路完的时候，你去哪儿？你人生的定向是什么？你来跟从谁？你在爱谁？你在顺服谁？所以主在复活以后，在复兴彼得的时候，告诉他，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一个委身的基督徒，一个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，他爱主比这些东西更深。就是主引导我一个地方是我不愿意的，但是我顺服主，我跟着是背着十字架跟从主，一生追随主。弟兄姐妹，约翰福音到此我们讲完了。我最后讲一句话，约翰福音讲来讲去就告诉你怎么跟从主。你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，耶稣说 Come and see， 来看一看，叫你 Come follow me。 到最后的时候说 Come follow me。 真正的基督徒是跟从主的一生，把主看得极为宝贵。为什么？你人生路程走完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什么是有价值的，什么是存到永恒的。你带着主的爱去爱你的家人，爱你的事业，爱你周围的人，你生活充满了喜乐。愿主祝福你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爱你，让我们跟从你，让我们听懂你的声音，一辈子顺服你，走你的道路。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，主啊，别人对我们说，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可以进来和我一同坐席。主，愿这个教会蒙你特别的怜悯，帮助我们成长，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得胜的门徒，一个成熟的门徒，一个有耶稣基督身量的门徒。帮助我们爱你，你已经爱了我们，即使我们失败，你也不抛弃我们，不撇弃我们，你仍然呼唤我们，让我们回转回到你的面前。主，谢谢你，你的爱是永不舍弃的爱，爱了我们，让我们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泉源，你是我们的喜乐，你是我们的盼望，我们一生要数算你的荣耀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